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2月23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首先的新闻焦点呢，我们要来看澳门回归啊。最近这一阵子呢，澳门回归的纪念日让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的前往参加庆祝活动，同时呢，中国现在也决定要大手笔的投资来新建澳门，那么所以呢，这个澳门这个地方就突然之间变成国际的一个焦点。那么澳门一个小小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今天的来宾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看澳门的未来吧。
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澳门呢在不但在中国的媒体上，在这个西方的媒体上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就这几天，这个12月20号左右，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到澳门去访问啊，这个到访问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光彩啊，坐飞机，这个群众夹道欢迎，然后呢岛上呢到处呢都封锁啊，那么他的车队呢。到处去大学去看，就是没看赌场啊，然后集中这个注意力呢，就是看这个澳门的一个新开发区，叫横琴岛开发区。那这些事情呢，是的动作很大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我本来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中国自己的事了，而今天呢，看看 BBC 的这个中文网，还看看这个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它的英文版，他都有专门的文章讲澳门。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是的确变成一个国际的事情，也就是中国政府啊，准备大手笔的要把澳门呢发展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那么这个事情呢，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我们说，如果从以前的情况来说啊，就是香港在2019年的香港以前来说，那个港的作用是比澳的作用大，就是香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要香港搞得好，那就能够这个推动这个一国两制。大家知道一国两制，这个邓小平提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嘛，就建造两个模范生啊，一个香港一个澳门，那么让台湾看见，那就觉得一国两制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那么台湾呢就会和平的回归。那么但是呢，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香港呢就出了很多这个想象不到的事情。那么到了香港现在呢，香港呢基本上呢就整个的就平静了，但这个平静呢也就使得香港内部呢实际上受到很大的冲击。香港的这个大量的人口啊，这个已经外移了，这个香港大概走掉了50万人，并且这50多万人呢都是最精英的这些人口啊，这些掌握技术讲掌握金融搞管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因为那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就是他们出生的时候是在英国，这个还在香港的时候，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英国的在海外出生的这个这么一张身份纸啊，所以他们呢就拿了这个东西呢就能够移民。那移民的就不光是英国，英联邦很多国家都欢迎他们，那个比方说加拿大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英联邦国家，也可以去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看他们的选择，所以呢，香港在过去的这个3年多4年左右，香港这个模范生的作用，它就没有了。那本来大家说，哎呀，这是一个模范，那个台湾就跟着香港学。现在呢，香港呢，变成一个不是好的学生啊。有些人说，香港在大陆的眼睛当中，就变成一个坏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典型的优秀生有没有可能呢？那就剩下澳门。因为澳门呢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特别行政区，还是非常听这个中央政府的话的，中央政府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从来都不抵抗。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中央政府把澳门作为这个一国两制典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样板，那就要把这地方做好。但是呢，觉得澳门这个葡萄牙已经控制了400多年的殖民地，但澳门怎么改呢？这个也是一个头痛的。因为澳门呢虽然听话，但它只有一个产业，就博彩业， 赌博，都是赌场。那么现在你拿回来了，那拿回来以后，这个博彩业是不是变成澳门的所有的呢？如果从我们的一般人的理解里面，澳门那就应该当赌场，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它就是个赌城啊。还有这个加州北部的雷诺，那就是赌城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啊，因为它的性质就是一个，那么娱乐在这个赌博之外，还配上一些娱乐，那有音乐表演啊，歌舞演唱啊，各种游乐场，这都可以，旅游包围着这个博彩业为中心的，这个在很多地方像蒙迪卡罗啊，像这个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赌城嘛，就这样。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呢，澳门是光以赌博业为中心，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其实澳门在搞这个博彩业，这个中央政府收税不就完了吗？也是个稳定的收入，搞得越大收入也越多，也不要你管，他的赌博业管得很好。那为什么这个不让澳门呢这样做，要把澳门变成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城市呢？这个呢就讲到了对于这个赌博业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了。因为呢这个博彩业赌博业这个和意识形态它有很大的差距，因为这个按照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说，赌博那是绝对是非常坏的。那中国这历年以来全国都是禁赌的，什么赌都不行。现在能够看见有些小小的赌博，就是几个居民打打扑克牌、打打麻将，这就算是一种赌了啊，小小的赌一点，都不敢大赌，也根本没有赌场，整个中国也没有赌场。这个博彩业在中国是非法的啊，这个甚至在地下啊搞赌博都要抓的，所以这个就没有。但澳门呢，这是公开的、堂皇的大赌，这个首先呢在面子上下不来。当然这个下不来呢，他也因为澳门是个特别行政区，他也不惹麻烦，所以呢下不来也就扛一下吧。但从长远来说，这个当局对澳门呢就要改造澳门，也就是说澳门这个首先博彩业不能占最大，那就是说你不能够占到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个，这个博彩业不能成为澳门未来的发展的主要方向。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澳门这么一巴掌大的地方，33平方公里的地方，并且呢其中的中间的一块这个氹仔，就是这个荡仔这块地方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人工填出来的地方，也就是在2003年这个中央政府叫澳门特区政府开放的这个对全世界这个赌权的申请，所以呢引入了很多美国资本进来，才有了这个氹仔。以前呢那个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是一个填海，就完全是一个赌区。那新口岸有些老的何鸿燊的葡京酒店，然后过了这个大桥到氹仔这个地方呢，就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赌场。那么基本上就是以赌业为核心的一个城市，并且这个城市呢，应该说这个100多年以来，从18多年以来，葡萄牙就开赌，就是一个赌城，所以大家觉得澳门就是一个赌博的地方。那现在你要改造它，那改造它怎么办呢？啊，我们从这个理想的这个观念说，那改造它很容易啊，就不许它赌啊，那不许赌，澳门就完了。澳门的这个它的整个经济结构就是建立在博彩业这个基础上，并且呢它博彩业又带动了旅游业，因为酒店里面有很多的表演，有很多的歌舞，有很多的饮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澳门的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嘛。澳门的人均收入比美国还高呢，6万美元一年，你想多高，这博彩业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呢又不想动这个金鸡蛋，但是又不想澳门变成这么一个以博彩业为中心的，所以呢自从第一届的澳门特区政府何厚华上台，现在是第4任了，大家讲的这个话呢都在说要把澳门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城市。那澳门能多元化到什么地方呢？这个旅游业啊是可以发展的，但澳门没有多少人文古迹啊，除了葡萄牙那些教堂以外，那中国的这些庙什么啊，这个妈祖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小的点，它构不成这个旅游。澳门的这个旅游业是靠赌城带动的，因为赌城有这么多奢华的酒店，就来了很多人来消费。所以呢这个从逻辑上来看，这个如果你把澳门要飘开 撇开这个博彩业单独发展旅游业，它做不起来，它不够。它的沙滩虽然漂亮，黑沙滩很漂亮，但面积很有限啊。你这个中国大陆一旦来1000万人，这沙滩就没了。所以澳门呢没有什么旅游资源，这是恐怕是第一个问题吧。那么你要它做金融业不可能，它旁边有香港，离那么近，现在还有跨海大桥，半个钟头就到香港。那香港有成熟的这个金融业的这个队伍，有最连成这个国际水准的，那不可能把金融搬到澳门，那没可能。澳门也没有专业人员，也没有土地，这是第二个不行了，这个澳门。那么第三个，澳门做制造业，澳门能制造什么？澳门周边的地区都是在广东省还是比较穷的地方。你说这个从澳门再过去一点，澳门是属于粤西啊，它是在珠江口的伶仃洋的西岸，粤西是落后的，过去的那些县是一个比一个穷啊。在澳门往广东这个方向去，到这个中山县那些是不错的，跟着到了东莞，过了海以后到了东莞那是比较富裕的，但是澳门往西走是一个比一个穷啊，也这个阳江啊，这个再往前走啊，到吴川呢、都是非常穷的地方。所以澳门它的背靠广东省，是广东比较穷的一个区域。所以你说这些穷的区域它有一个什么好呢？如果发展制造业，这些穷的区域的劳动力非常便宜，土地也便宜。澳门这么一个巴掌之地，你想在这里发展制造业没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它的劳动成本高，它的地租成本高，它有没有技术的条件？即便要发展，也就在澳门周边的这些穷的县发展，所以澳门它其实不具有发展制造业的条件。那么到时候澳门是不是完全没有制造业？有的，澳门做一点小食品的、澳门最出名鸡仔饼啊，鸡仔饼，那个是比较发达的。但那些东西能赚多少钱呢？大家到这个海关去买点手信啊，这手信就是这样吃的东西，杏仁饼啊，鸡仔饼啊，就这些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还有蛋卷呢、你能够赚多少钱呢？那些制造业就在澳门的街上就可以做了，所以你要发展大规模的制造业，澳门也不合适。好了，那还有一个，现在呢估计也是想做的，要把澳门的教育业搞起来。澳门的大学呢，原来有一家澳门大学，这葡萄牙的时候就有的啊。这澳门大学呢，现在国家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校，它可以给这个博士生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也可以招大陆来的学生。那么澳门的这个大学呢，还有一个澳门这个理工大学，那个是两个市政府办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一次去参观的澳门科技大学，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学校啊。这三个学校加起来就是澳门的大学的一个这个大概的形象。那这些年中央政府挺支持澳门的教育的，给他们很多学位授予权，也就是你可以颁博士学位。那在中国就很难了，博士学位怎么会容易的给到一个学校呢？哎，在澳门呢很多学校都有呢。我讲我的这个专业设计专业在澳门科技大学，他就每年能够带这个20个博士生，别人都是一个学校招几个博士生，澳门科技大学的这个人文和传媒学院他可以招20个设计专业的博士生。结果大陆有很多的学生呢都跑到澳门来拿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回去可以当教授。我这个实话我没有讲假，因为我在这个学校给他们博士生班讲这个设计理论，很讲了几年了，就前几年了，这个2017、2018、2019，就那几年我都在澳门上课，还要早一点吧，反正是经常去的。那么在那边上课，当然我不带，但是我他们的这个设计的史和论是我教的，所以我教的分别教了3、4届学生吧，所以就了解情况。那些学生就是大陆各个学校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就在澳门科技大学拿博士学位，这个是国家给他很大的权利。但是呢，这个澳门能不能够把这个教育业搞起来呢？如果把教育业做成一个给中国大陆输送学位的行业，它可以做起来的，很多人要。最近很多人就是做假学历到澳门呢申请来读书，就拿这个硕士学位、拿博士学位，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我想澳门也不想沦到这个地步， 起码在这些大学里面教书的都还是堂堂正正的学者，都是教授，他们不太愿意沦入一个这个我们要靠我们学校的名字卖学位给大陆的学生。最近发觉有很多大陆学生的伪造学历、英语成绩，这个拿别的地方的假的英语成绩，没有考过的买假的这个成绩单，那个学位买假的，自己的本科都不知道什么，就买个这个本科的学位，那个学校根本就没有，并且呢出现了一些无良的这个中介，这中介呢帮他们就是收钱几十万块钱给你一定把学位拿到。最近澳门大学发现了很多，就在港香港大香港也发现了，香港呢是判刑的，因为这个造假考试在香港是触动了刑法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说搞很庞大的澳门教育体系啊，把它作为一个产业，这个我估计不太可能。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谈的是澳门啊，我们要继续啊。那么既然中国政府现在要建设澳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澳门到底它的这个地方背景跟人民它的一个属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王教授，请您做介绍。
中国大陆的方面呢，对这个澳门的发展还非常重视啊。这个就且不说了，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都去了好多次澳门了，并且呢跟人家不同，他去香港就是上午去下午就走啊，有时候过一夜，很短的时间到澳门，他只是说住三天，那就基本上把澳门作为一个的重点的地方，很关心。但澳门呢这个地方呢，这个70万人，澳门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对中国好的话呢，就是澳门的人呢从来没有表示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他特别听话，那个就是中央政府说什么澳门就做什么啊。中央政府说你要这样，澳门就不敢那样啊。这个澳门跟香港不太一样，当然香港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变了，政府起码是非常听话了，老百姓不听话呢也不敢说了。那么但是澳门呢大家听话。澳门这个地方跟香港有个巨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人口少。澳门总的人口70万人，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个巴掌大。那么如果你在澳门想走一圈，一下就走完了，你叫个出租车一个钟头绕一圈，整个城市就走完了，并且呢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就是赌场多。那么这个澳门呢，这些人呢，从葡萄牙人在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澳门人的政治冷感是出了名的，就澳门人呢惹不起，他也从来不想惹。澳门这个城市呢，我跟大家讲讲，他还特别的狠，他从来除了葡萄牙人，没有任何的国家干预过他。那他没打过仗，他说不可能吧，真的没打过仗，就是英国人打鸦片战争也没有打到澳门，因为是葡萄牙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跟澳门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没有打澳门，他就说很奇怪呀，日本把整个中国都占了，把香港都占了，怎么没有打澳门呢？这个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原因，就是日本有相当多的移民在巴西，巴西呢是葡萄牙语的，巴西跟葡萄牙那就像这个加拿大跟英国这么样的关系啊，就是有这种宗主的关系。所以呢大量的日本人呢就住在这个巴西。日本政府在打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以后啊，日本人就是选择就不打澳门，因为澳门呢跟日本来说呢，是我有大量的侨民住在巴西这个葡萄牙的前殖民地，我不想你动巴西的日本人，所以我就不打你的澳门。对于日本人说，澳门也没有任何的战略意义。所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到了1946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也没有打到澳门，因为这个澳门是一个英国人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然后呢这个1949年以后国内大陆有很多的运动啊，比方说苏反啊、土改啊、反右啊、这个反右倾啊、大跃进啊、十年文革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澳门啥都没讲过。 澳门就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奇怪的一个处在最前沿的城市，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所以澳门现在你看的街道还是清朝的街道的布局，澳门的那些建筑都是葡萄牙人300年前做的巴洛克的建筑，是原件，所以整个澳门呢是完全是一个 capsule 一个时间囊，所以澳门人呢也有很习惯在这种地方生活，人也不多，现在达到70万人到最高点了，原来少的时候澳门就20来万人，抗战结束以后，所以呢这些人他也不想跟葡萄牙人去争，也没有说诉求要回归祖国，反正中央政府和葡萄牙怎么谈澳门人就怎么做，所以澳门人没有什么政治的这个热情，那他跟香港人不太一样，所以呢他们其实对澳门人说的最简单就是既得利益啊，谁对我好我呢就帮你办，这个就是澳门。最近呢因为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跑到澳门去3天呢，所以呢这几天呢我看的评论就很多了，这个有些评论特别好啊，我看纽约时报有篇评论，那就是说整个这个情况呢都非常好，就是中央呢帮澳门很多忙，帮澳门搞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区叫横琴岛啊，就是在澳门的西面画了一个比澳门还要大的土地给澳门，就在那个地方发展澳门未来的经济，那个横琴岛那个给了106平方公里的土地，澳门本身只有33平方公里，就等于扩大了澳门，但是有一样不行啊，赌场不能开去，这个所以呢这个开了以后呢，那中央是下足了决心了，所以很多人呢就说哎呀澳门一定会很好，那个我就看现在两种不同的这个对澳门未来的这个猜测，第一个猜测呢就是澳门呢在中央的强力的政策之下恐怕把重心会转到横琴岛，但是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疑问就是横琴岛干嘛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制造业没有金融业这个没有旅游业没有，那是新楼，那既然都没有制造业办不起来旅游业没有博彩业不能开，那横琴岛干嘛，所以现在说现在那个横琴岛现在有很多澳门人呢去买房子住，因为澳门的房子10万块钱一平方米，到横琴岛呢3万块钱一平方米，便宜很多，那我想那个70万的澳门居民里面有些人呢在澳门住得很挤，那住到横琴岛他拿澳门身份证来回走就没有问题了啊，有这个轻轨列车去交通，但是毕竟不方便的，因为你住在澳门你要上班你每天要过口岸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今天看见纽约时报登了一段关于这个横琴岛的报道，那还是讲的比较的乐观，那个纽约时报那边报道呢大概应景的，就根据中国给的数字说澳门呢这个第二个游客多，第二个呢就是国家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视，并且呢就说这个国家主席呢是非常的关心，那个关心呢肯定有一点就是中国投了大量的钱，中国政府有几个大的项目投钱是投的很多的，一个是一带一路那个不知道多少万亿啊不知道，第二个就是这个北京这个迁到南部的一个新的府都啊叫做雄安，那个说是千年大计，那也不知道投了多少钱，那么现在呢就是澳门的横琴岛，澳门的横琴岛呢到现在为止一共投了726亿人民币投到这个横琴岛，就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第三个国家的这个新式的特区，就把横琴岛就变成2009年吧，这当时宣布开发的横琴岛，那就是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地方平土地啊做高楼大厦，那么然后呢就不断的这个来这个横琴岛去视察，他经常来，那这一次呢这个国家主席也到横琴岛来看，那么应该从官宣来看呢横琴岛的发展是相当的不错的，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宣呢，那个横琴岛呢一个是钱就足，那么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有另外一些说法，因为有些人呢跑到横琴岛去看了一下看地方怎么样，入住率是不高的，做了很多的住宅又便宜3万块钱，这个入住率大概呢是30%左右啊，也就是100套房只有330套房子呢有人住，那么并且呢在这里呢这个搞了第一个澳门的新街坊，提供4000多户的住宅，那么 不过这个官方说是有三层的这个楼是卖出去了，但是呢有些记者呢晚上去看就觉得这个亮灯光的还不到一层，也就是90%的地方是关灯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事实上这个浑青岛呢也搞了一个中央大街，这个晚上没有什么人啊，那么有些商场有很多商铺都没有开，又没有人呢、啊、这个整个下午呢这个浑青岛这个商城呢基本没有人，那么估计这个餐馆做好的入住率啊一层都没有。这是现在的一个报道呢，这两个不同的，一个就是官方说的这个地方已经有30%的入住率，外面的人去看呢就说一层都不到，还是比较慢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大家呢就说未来的澳门就靠这，现在我心里我实在是想不通，就是澳门未来它的经济核心是什么。那大家说那博彩业怎么样呢？博彩业一个大的变化的博彩业，我前两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澳门博彩业的情况，这个澳门博彩业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澳门的博彩业呢分了两大块啊，就是说一大块呢叫做中场，也就是你走进去那个赌场啊，就是传统的西式的赌场，什么21点啊，德州扑克啊，轮盘呢、啊、就是这个是占了一个打叫中场，就是平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每个这些赌客游客去玩玩拿100块钱澳门元就等于100块钱港币了，在那赌一小赌就完了，有些人赌得多的两三百就赌完了。真正占得多的原来是贵宾房，贵宾房呢是要靠邀请进的，贵宾房里面它的下注呢一注是100万起头，所以在里面呢动不动就几千万过亿在那里动，所以呢澳门的收入最大是贵宾房啊，而不是这个中场。那么我们知道2019年这个中场和贵宾房占的这个整个的赌场的收入就各一半啊，这个好像贵宾房多点46%，这个主场44%。那么这个时候互分，2019年澳门的赌场的这个总的收入接近4000亿港币，这是很多钱的。那么到了去年，今年2024年的数字还没有到，2023年呢，这个赌场的收入就缩水了啊，原来接近4000亿、3000多亿，现在缩成1800亿，就缩了大概1000多亿。这么缩了1000多亿以后呢，而这个结构就变了，这个中场占了60%几，而这个贵宾室只有25%。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赌的人少了，总的收入就少了。
嗯，了解。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澳门想要靠博彩业继续的发扬光大，可能挑战还是蛮多的。好，来，我们先讲到这里吧，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新闻的焦点要来看我们现任的总统拜登，还剩下最后的20多天他就要卸任了。那么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呢，拜登总统有很多的事情要完成哦。主要呢是要巩固他跟民主党的一个政治基础，跟他自己在这个任期里面留下的一个政绩吧。那么他还有哪些事情要赶快做呢？来，我们接下来请王教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吧。教授请。
他现在快要离开这个白宫了，他呢现在他留下了几件比较要快赶快办的事情，也 Joe Biden 呢他手头有几件事情。不到一个月，民主党籍的这个总统啊，这个 Joe Biden 呢就要打包裹离开白宫了，这个1月20号以前他一定要搬光。这个外界领袖呢都预期共和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候选总统啊 Donald Trump 呢，明年1月20号呢，他呢会到了白宫以后，他会想办法推翻很多 Joe Biden 政府的做法，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呢82岁的 Joe Biden 现在呢就列出了一长串希望在就任之前能够拍板的内政和外交的政策，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就说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就问他在忙什么呢？他在忙很多政策，外交内政都要推，因为呢这些政策呢，如果他不在这个Donald Trump 上台的话，会推翻这些政策，所以他现在呢很急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下面一项项讲。那个20号 Joe Biden 这份临去秋波的这个任务呢，这个其实呢很多大家呢觉得这个他要做到这个事情呢是比较的难的。那大家说他现在留下了有几个什么难做的事呢？第一个是加沙停火协议。本来呢这个以色列是打得很顺的，以色列在加沙南部把哈马斯基本上就灭了，当然加沙这个也把哈马斯手上还抓了这个还有几十个人质没有放，不要躲在地洞的什么地方，所以以色列呢也投鼠忌器，不敢大规模的去轰炸，怕把自己人炸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够抓住这些人质。那但是呢以色列在加沙应该说是畅通无阻了。真主党呢在2个月以前动手搞以色列，结果呢被以色列呢打得差不多，那差不多打趴下了。而跟着呢这个叙利亚的内部的这个造反的这个叛军，这个三部解放组织从北部用了12天把叙利亚推翻了，叙利亚的这个总统阿萨德现在跑到了俄罗斯。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以后，美国呢都要相应的行动，因为有些事情美国不需要太大的帮忙，像以色列打哈马斯美国都不太要帮忙，这个打真主党美国呢也不太帮忙。但是呢到了叙利亚，美国呢这就头大。第一件事情美国头大的就是因为阿萨德政权这个有大量的这个俄罗斯给的先进的武器，包括SAM-40的导弹，这个 S-30 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这都围绕在大马士革和大城市的周边，并且呢他的飞机库里面有俄罗斯最新式的飞机，俄罗斯给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飞机，这个很多啊，从直升飞机到战斗机，做了一些非常稳固的这个弹药库，并且呢还有各种先进的这些导弹的工具，留了很多，并且这个分布在70几个地方，除了军火库，这个叙利亚领土里面呢还有一些旧的以前的被打垮但是没有散掉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恐怖主义分子，那是两部分呢，一部分是叙利亚留下了大量的这个苏式的武器，这些武器如果落到任何一个政权手上对以色列都是威胁。第二个，这个叙利亚的境内在北部东部地区有大量的这个极端伊斯兰的教派，有70多个这样的据点在那个地方准备呢卷土重来，因为阿萨德政府压抑他们，但是呢等到阿萨德政府一垮台，这些极端的恐怖力量有可能卷土重来，拿了武器就搞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比较急。所以呢在这个哈萨德跑了以后，以色列第一件事情是派大量的战斗机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所有重大的军火库全都炸光，飞机啊、军舰啊、还有这个弹药库啊，它的军事领导系统整个把它抹平。以色列最近很忙，以色列大概用了几天的时间，在阿萨德政府倒台以后不停地去轰炸，这样呢基本上呢就把这个政权呢就所有的这个遗留下来的军火基本上都解决了。美国呢也知道这是一个政治的空间，这个因为阿萨德政府一逃，那个整个的以前的那些打死也打不完的那些叙利亚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恐怖主义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70多个据点都暴露在那里。美国最近这几天是很厉害，大家没有注意，美国出现呢动用了 B-52 的这个同温层堡垒的轰炸机，用了新式的极光制导导弹，加上 F-15 连那个美国以前的那个 A-10 那种专打地面的飞机全出动了。美国在最近的这3天里面，在叙利亚的这个真空地带，在伊拉克北部，基本上把这个伊斯兰国的那些领导人的藏身地点、军火库全部把它干光。所以呢美国和以色列呢真的没闲着，就是利用这个空缺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底呀、给它兜了。这个大概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吧，就叙利亚的这个情况。叙利亚创造了一个权力的真空，那么现在上台的这个新的领导，这个沙漠解放组织的领导， 这个曾经是美国的通缉名单，美国要拿钱拿他的头，因为他是极端伊斯兰教的分子，并且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但这个人呢，摇身一变变得非常的温和，非常愿意外界结合。美国呢是宣布解除对他的这个制裁和通缉令，那这个人呢就可以活了。并且美国呢最近还派了记者到大马士革去访问这个人啊，这个呢就在下补表。那么这个呢，现在整个情况就加沙地区要面临一个停火的协议，但是呢，这个新上任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对这个问题的是个生手，而这个 Joe Biden 是从这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支持以色列，所以 Joe Biden 现在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在他的任内能够让加沙停火，就是以色列和加沙的哈马斯签订一个停火的协议。那以色列第一个要求就把人质都放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不过呢，现在着急呢，以色列并不着急，现在是美国的总统，这个他比较着急，他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完，他就有一个政治的遗产，这个呢是当务之急。那么这个现在 Joe Biden 是一定想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建立一个交转双方的协议。以色列的政府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在美国的旨意之下，已经在外交层面和哈马斯接触，打了14个月的这个战争呢，估计就在这几天可能达成协议。这是这个 Joe Biden 现在非常着急的事情。那么美国呢说，这个总统呢现在想办法这个要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那么因为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上面，这个是不太多见的，因为总统在过渡的期间，这个冲突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Joe Biden留下一个烂摊子，这个是很难看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Joe Biden这个是想办法在他任内的最后这一个月能够在加沙地区达成和平的谈判，这是他的第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事情他要做的，那就是给乌克兰把剩下的这些军事援助全部送上去。Joe Biden 呢，最快下个礼拜就想办法要把这个钱呢是能够撒到乌克兰去，因为乌克兰政府和美国呢是已经有了很多条的这个美国军事援助的这个法案，从头到尾给了大概1000多亿美元给乌克兰，但是其中呢有一大笔是条约签的，美国没有交付，包括武器了、弹药了，还有钱。那么但这些呢，国会是通过的，总统也签署了。那现在总统还有一个月，那这个大家都担心了，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 Donald Trump 是反对给武器给乌克兰打仗，认为这个太花美国人的钱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 Joe Biden 这些天来的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钱呢赶快花出去，因为这个钱如果能够花出去，那乌克兰呢就能拿到一大笔的军火和这个资金，那么乌克兰呢可以在将来不管这个 Donald Trump 怎么阻止啊，给乌克兰武器，乌克兰手头已经有了一批美国武器，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真正的花钱的这个计划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 Joe Biden 在台上的时候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些钱要花的，比方说加州的高速这个网络的建设等等吧，这些呢还有这个法案批给各地要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要赶快用，因为呢如果这些钱不用的话，这个反对联邦大开支的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就会停止这个费用。所以呢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呢，一个是对外他想快点把这个和平达到，在这个加沙地区不要打仗了，第二个他要把能够给乌克兰的军火设备是尽量都给到手，第三个把联邦政府许诺各个州啊各种援助的款呢都要把它用完。那么当然呢这个另外呢他要做一些决定了，比方说这个美国最大的钢铁厂，美国钢铁厂呢这个准备卖给外国，当然不是卖给中国，是卖给日本。那么这个 Joe Biden 呢这个不愿意啊，因为他觉得美国钢铁厂要是卖给了日本的话，那美国就丧失了很多工人的机会。那么所以呢这个想办法呢就想办法拖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要到12月23号以前，这个要通过核准交易。那么这个事情这个整个的方面 这个大家都是达成共识的，就是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都不同意卖美国钢铁厂，这一点他们意见一致，所以这一点呢，这个 Joe Biden 呢不是太着急。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比方说芯片法案呢，这些那些呢，我估计到 Donald Trump 上台，他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开始讲到了美国的这个在过渡时期，也就是过渡到新总统时期最近的这些大事。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因为明天就是圣诞夜了，全国呢将会进入最繁忙的出行的季节，甚至其实在全世界啊也是民众返乡或者是出行的日子。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王寿之教授要和听众朋友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来，教授请吧。
那么第一个啊，那就是说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那个要注意行李箱。那这是我自己的体验。那么有很多人呢托运一个箱，然后呢就自己带一个箱，甚至托运两个箱。我觉得呢，凡是这种困难的季节，这个出差尽量不要托运，因为大家知道有一种标准的尺寸，这个小箱子，这种箱子是能够放到行李箱，是让你带上去的。你如果带一个背包，再带一个那个箱，基本上你出门的东西都够。我看很多人呢，托运两大件行李，这个呢就多了。大家说这个跟我们旅行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这个季度美国有大概1-2亿人在路上的话，其中坐飞机的就接近1000万，这个中转这个行李的搬运很容易遗失，不说遗失，就是你要等行李要花很多时间。这个大家要清楚啊，它这个美国有很多机场很小，大家知道美国机场多，那么机场一多的话呢，它一小的话呢，这些行李呢不像有些很多这个自动传送带啊、轮盘呢、啊，它有很多呢靠人把它搬到车上，从车上搬到那地方丢上去，你去拿。所以这种过程里面，一个是特别慢，因为人多；有些呢，第二个呢是容易搞错。那么你想想，你回家旅行装了一大箱东西，最后这个东西丢了。你说你多麻烦呢、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家要坐的时间比较长，从美国东部到西海岸5-6个钟头的时间，非常累。如果要出国，美国动不动就10几个钟头，所以呢大家会坐得非常累。所以有些专家呢就说，我们这个上飞机以前呢这个要想办法，因为坐久了以后，这个腰部、大腿部这些肌肉都会紧绷，会很痛，你又没有地方动。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就劝导我们说，在登记以前的这几天，每天呢做一些活动，把自己拉伸一下呀，伸展大腿上部啊，做俯卧撑啊，做些这些活动，那么让自己整个身体的肌肉变得更松一点。那么真是要做一天的话，你憋一下，但你肌肉已经发达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上飞机有选择过道的地方，不要选窗户的地方。因为你坐窗户，如果3个人坐，你在最后面，你每一次要上厕所要出来松动一下，你都麻烦，你要动别人。所以我劝大家尽量有可能的话就换这个aisle，就靠走道的地方。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节目接近尾声了。那么明天呢，我要开始休假，所以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们空中再见喽，晚安，拜拜，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